就是缺个指挥好像啊。刚才那个王力宏到前儿，我以为他是指挥呢，结果他是照相的。感谢主啊！我们大家都彼此问问安，说春节快乐。来，我们感谢主，再问一遍，春节快乐。我请问一下，哪一位弟兄姊妹，哪一位是第一次在美国过春节的？举手。哇，你们王冕他们夫妻是，还有呢，后边还有，感谢主。哎，那位帅哥也是，啊，这位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还有没有？那位还有一个姐妹，不多哈，感谢主。那今天早上王冕告诉我第一个好消息，说牧师啊，等了你20多天见不到你，我去东部了，所以你看冻感冒了，特别冷，说比南极都冷。这几天东部的人真的是在屋里都待着不敢出门了，冻的。那我们加州真的好，还下雨，太好了。下雨好，加州是下雨是最快乐的日子，对不对？这个是春雨秋雨，神滋润大地，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王冕，我一来就告诉我，他告诉我一个大好消息，对他个人来说，他拿到了绿卡，哈利路亚，感谢主，通过了，好难呐，好几次拒绝，终于通过了，神在春节给他们家最好的礼物，明白？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来到一个今天牧师讲到是讲一个从岁首到年终的眷顾，说我们这位神啊，这位神非常的爱我们每一位，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从岁首到年终是多少天呢？360多天啊，365天，神每一天都眷顾我们。那么我们拿到绿卡的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欢喜快乐，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我跟弟兄姊妹说，还有一个绿卡你要拿到，就是天国的绿卡，你们。所以天国的绿卡对于每个人来说，我觉得更重要，因为地上的绿卡有一天会作废的啊。当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会作废。昨天我们小组聚会，我昨天爬起来去参加了我们 Corona 的第一次的聚会，所以 Corona 我们新成了一个团契，我再给他们一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那昨天很多弟兄姊妹来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这个她就说她说王姐妹，她说呀，她说前几天着大火就着在他们家门口，然后呢人家让他们转移，他就把自己能拿的就准备拿走，突然发现能拿走的太有限了，很多东西都拿不走，然后我们就说到天国可能连有限的都拿不走。所以我们在分享说人生的短暂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祝福，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在申命记的第11章11节到第12节，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我们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说，你们要过去到那为业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好，我们讲的这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呢？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都特别喜欢地，对不对？如果你有一块地，那你叫什么？叫地主啊，对吧？现在中国人都没地了，全被政府没收了。那在过去的时候，1949年以前，中国是有地的。那现在美国人很多的地啊，很多的地。当有一块地的时候，他就有什么感觉？你告诉我，安全感，对不对？安全感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来到美国，我们首先我们要来到美国要买一个小房子呢？没有房子之前你都觉得你是飘来飘去的，有了房子你觉得有一块地属于你，你就有了安全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他们没有地，他们有多少年呢？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们有40年。那他们在这之前呢，他们的埃及地呢，他们也没有地，因为他们是被奴役的移民，被奴役的，他们多少年呢？弟兄姊妹告诉我，400年。所以从这个年龄来看，从将近50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是没有自己土地的。可是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上帝呼召他们离开埃及，离开那个繁荣的，虽然埃及如此的繁荣，但上帝告诉他们离开，就像当年上帝呼召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去是一样的。当年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就现在伊拉克首都啊，在那个地方， 他离开那个地方，那当时那是巴比伦的王国，是非常兴盛的，文化经济都非常兴盛的地方，上帝呼召他离开。离开往哪里去呢？神没有说，神只说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神所指示的地方也许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是最好的。Amen。 那我们今天看到了以色列所居住的地耶路撒冷，以色列全地真的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今天也是世界上最有文化、最有历史啊、最有科技啊、人们生活是最好的地方。我们也感谢神，这位神真的眷顾他的子民，40多年旷野的漂流，终于把他们带到了迦南美地的门口，说：“你们看，啊，你们看，那就是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摩西把他们带到那里的时候，摩西上帝不让他进入那块地，因为摩西也曾经有好几次违反了上帝的旨意，上帝觉得他到那儿，他的使命应该结束了，应该交给下一代约书亚那一代，所以神让他死在了迦南地之外。在那之前，摩西写了一卷书，写了一种，这一卷书就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么这卷书叫什么书？弟兄姊妹告诉我，生命记，生命记，摩西五经最后一卷书叫生命记。每当我读生命记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感慨，这位爱我们的神让他120岁的老仆人尊尊的教导以色列人，这位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守他的约，他与以色列人立约。我常常说这个约叫不平等条约，说只要你爱我，遵守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就可以了，我就爱你，那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爱我，你爱我就一代，我爱你要千代万代，千代万代。我跟你儿，跟你们立的约，跟你们儿女同样的生效。这个约我们叫它永约。后来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新约，神立约在十字架上跟我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使我们与上帝恢复关系。所以每当读申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旷野里边40年没有看到水啊，很少看到水啊，他们那么艰难的行走，没有自己的房子啊，他们只有挪动他们的帐篷，挪动的帐篷，可以神告诉他说你们要过去，马上就过去了，约旦河在前面，过了约旦河就是最美的迦南美地，你们要过去要得地为业，那块地是我给你们的，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所以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的看顾那地。所以今天到春节之前，我有很多的联想，我也想到我的家乡那块地，我们家原来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万奎县。我们叫吴井子啊，小名叫吴井子最早。那么吴井子我们家有一个屯叫浅水六啊，那个屯的地大概80%是我们家的，那当然现在都没了，都没了。那我就生在那个小村子里边啊，给你看看我们家乡的风景啊，来看看，你看多美啊，这现在原来没这么美。这是我原来住的房，等会儿这房停一下。这是我逃的2年盖的房子，很像。那因为我那当时不敢照相，我没有留下。但我那房子比他再矮一点，就是这样的。整个等会儿啊，别走。山里边整个山里边就我们这一栋房子，我一个人住在里边，我在里边过了2个春节。你这什么感觉吗？过节是最难受的，不过节还好，一过节想到家人，哇，想到父母，哇，在家里吃饺子呢，我这儿啥都没有。人家送给我的饺子我还喝多了，半道丢了也找不回来啊！那个年过得非常凄惨啊！所以就这种小房，这是我们东北家乡啊。但是我们东北人最重视过年，当然南方人也重视过年，可是我们东北不一样。东北平时我们一年都吃不了一次的肉，可是一过年家家杀猪，每家都杀猪，从阴历腊月28开始就一直吃到2月2，对吧？2月2最后剩个猪头把它吃掉了，说2月2吃猪头的。然后呢，你看我们东北的食物啊， 过年这个年夜饭是很重要啊，但这是满汉全席，我们吃不到的啊。可以查一查你们这满汉全席，这我在网上下载的。然后再看，一定要吃饺子，对不对？然后放鞭炮，然后呢，你看它下一个，一定要吃大肥肉，因为东北冷啊，吃了肥肉就抗冻，你知道吗？还要吃一个东西叫血肠，你看它这个啊，这个血肠你们吃过没有？啊，我小时候挺爱吃的。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呢，请客呢，一般请你到家吃猪肉，他不说请你到我家吃猪肉，他说请你到我家吃血肠。为什么？因为血肠非常的不值钱，就是猪的血跟肠子灌的，就是表示非常的谦卑，请你来不要客气，就是很随便的一顿饭，就是个血肠而已，其实非常丰盛的。那东北人就是这样子，他们会掩饰他们的热情告诉你，所以吃血肠。但是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不吃了血肠啊。为什么不吃血肠？谁能告诉我？在哪的利未记？是利未记吧？哦，还有呢？出埃及记、申命记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耶稣来耶路撒冷开会，这些不信主的人，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信主了怎么办？这些什么都吃啊，知道吗？不仅血肠，猪蹄儿啃，知道吗？什么都来的，鸡爪子滋嘎滋嘎的。说有一天说有一个有一个人在飞机上带了自己带了午餐，拿出鸡爪子一吃，整个飞机都发狂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所以中国人什么都吃。那这人信了主了，按照犹太人的律例是不可以吃的，他们要守律法的，那怎么办呢？后来使徒行传开会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犹太人的律法，只有几点不能做，其中就包括这个血肠，不能够拜偶像，不能淫乱，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吃勒死的动物和血。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吃血了，但是我们会让那个台湾的五更肠旺到餐馆里会很好吃的，我们会让那个血肠血块改成豆腐啊，还是可以吃五更豆旺的啊，就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往下看，那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说当岁首到年终的时候，我们来纪念这位上帝对我们的爱。那我们看到说从岁首到年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新年三十我们称为年终，初一称为岁首呢？我们中国过这个年过了多少年呢？过了2000多年，春节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啊，2000多年历史了。犹太人的犹太的春节有差不多3500年的历史了，很长久。那什么时候才有公元？我们把公元称为阳历，把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农历称为阴历，对不对？那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什么时候采取西方的阳历的？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可不是老的，你知道吧？原来我们中国的年就是三十是一年的结束，初一是一年的开始，就是这样子的。从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中华民国是哪一年成立的？1911年，1912年开中华民国的这个大会啊，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他那叫什么？立法院大会啊，不是国大，确定了。我们采取了西方的公历啊，我们叫公元多少多少年。其实这个公元多少多少年是西方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我们开始用，为了统一的计算。所以但是我们中国人重视春节，好像比重视元旦还要重视，对不对？元旦就吃一天就完了，放一天假，春节下放15天假，对吧？然后天天吃喝，所以一想起春节就馋了，就想春节，太好了，太好吃了。那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又采取了西方的，那个时候中华民国虽然采取了这个公元的1919多少年，可是还是不是很正规的，大多都叫民国多少年，民国多少年，它不叫公元多少年，对吧？那今天是民国多少年了？民国99年哈，98年。那这个到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后，根本就不要这阴历了，就完全的确定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是我们国家的开始。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他开始公元一九 多少？四九年，1949年啊，这个11月27号，中国第一届的全国政协会议通过了，采用了公历，所以从此以后，中国完全采用了耶稣基督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一年的开始，啊，一年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元旦啊，这个是称为主后啊，主前主后，2000年前耶稣为我们诞生，所以采取了这个日子。连中国政府可能他都不太晓得啊，他知道西方是这么采取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年中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的很多的恩典。我们这位神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呢？啊，给我们什么恩典呢？在诗篇65篇第11节啊，说你以岁月为年岁的冠冕，你以岁月啊，神是以岁月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了直油。这段经文非常的好，刚才我们主席带着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朗诵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非常好的，来到过年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来朗读。从第9节开始，65篇第9节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对于以色列人说，或者对我们南迦人来说，那个雨，那个透雨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对不对？嗯，南迦州连续4年干旱，哇，今年的雨非常的充沛啊，非常的充沛，我们大家心里都很欢喜啊，非常的欢喜。然后呢，圣经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使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所发生的蒙你赐福。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直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所以每当读这诗篇的时候，我觉得哇，心里真的欢乐。早上开车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对面的小山都披满了绿衣，对不对？哇，真的好哎！夏天时候我们那边啊，干旱着火，去年一年加州着了8000多次火，啊，大小火加一起，我们看着真的觉得好像地狱一样。但是现在你看到，当透雨降下来的时候，小山以欢乐束腰，那小山都绿了。他们跟这个用了个拟人的写法，跟我们人一样的欢唱啊。草场以羊群为衣，草场披着羊群白色的衣裳，谷中长满了五谷，神的祝福丰丰富富。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在春节的时候，也是我们中国人能够感恩的时候，也是中国人啊，能够向神献祭的时候。中国君王们会到那个叫什么呀，天坛，去向上天献上感谢。那犹太人也是如此。我们中国人新年有3件事是我们最愿意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全家聚餐吃年夜饭，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吃年夜饭。然后的第二个呢，燃爆竹发红包。第三个，守岁打麻将到天亮。这不是我写的，这是网上统计的啊。其实他把守岁打麻将放在第一个，那我就觉得这个太不属灵了，我就把它挪到第三个啊。其实这挪到第三也不属灵啊。守岁打麻将到天亮，这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守岁的习惯啊。谁要是睡得早，这第二年就一定是懒的，很懒这个人。他要一直熬到天亮，第二年他就比较勤快。大家的一个想法，对不对？然后一定要守到半夜开始干什么？东北人，我不知道南方是煮馄饨煮汤圆，我们东北是煮饺子，12点钟煮饺子，然后就开始放鞭炮，叭叭叭叭叭叭，你能睡得着吗？对不对？你肯定睡不着，你睡着了也得醒过来，醒过来再干什么？就搓麻将嘛啊，搓麻将到天亮。那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比我们属灵，以色列人也做3件事，吃羊肉苦菜无酵饼。然后呢，他们纪念逾越节，以色列的春节就是逾越节，啊，在埃及地，神让他们离开的时候，埃及的法老不许他们离开，神就给他们埃及降了10灾， 其中有一灾就是那一年长子都死了，不管是人的长子还是牲畜的长，第一个生的都死，头生的都死了。那以色列人也在那地居住，神就让摩西告诉你，杀一只羊，把那个羊的血抹到那个门框上啊，上面也抹一下子，横批左批右批都给它抹上。现在我们都变成了对联了，其实这个两个民族很像的，其实就是血抹上。然后那个灭病的天使，那我们看的电影啊，那个美国好莱坞拍那部电影，灭病天使像一股烟就过来了，云哇过来，一过来过到哪儿，头生的全死掉了。反正我不是头生的，我是老四，对不对？那没担心，可是头生的就很危险，真的很危险啊！就过来了，过来了。然后上帝告诉，当那个灭病的天使看到那个门楣上有血的印记，有血的印记就不进去了，这个人就得赦免。所以以色列人就有这个特权。那我们今天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你今天信了耶稣，你身上有耶稣宝血的印记，面面的天使来的时候你就得以赦免。你们这是一个属灵含义的。所以这个有逾越节成为以色列的春节。你看我们放鞭炮也挂春联，很像的，对吧？然后我们也吃，当然我们吃猪肉啊，我们吃猪肉，这个以色列人是吃羊肉苦菜，他没有我们那么享受的啊，那个什么满汉全席，他只是认罪反省，这是他第一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们要回顾过去的一年的言行举止，反省悔改自己犯的罪，求神饶恕和赦免。据说在那一天特别有效。感谢主，我们今天领了饼和杯啊，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来到神的殿中，过去的都 over 了，你们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了，哈利路亚。所以第二个，他们要去殿中或者会堂去敬拜。如果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一定去殿中。耶路撒冷周围20公里的男子都要到殿里边去认罪的，都要来到殿里边。当然远的或者在外邦的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你像在纽约的你怎么办呢？就要去纽约的会堂。他们只有10个男人以上就要成立一个会堂，所以他们到会堂里去敬拜。那感谢主，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真以色列人，我们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阿们，哈利路亚。在敬拜的时候，祭司要3次吹羊角的号，表示对上帝的无限的敬畏和信心，同时也提醒这个号角。启示录告诉我们，号角响了是什么？什么来了？审判来了。所以提醒我们说，神的审判很快就要到，我们应该谨慎我们的言行，讨神的喜悦。所以第三点，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会到海边或者有水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边啊，在那里边把他们的罪扔到海里去，扔到水里去啊，扔到水里去。他们在那里会朗诵诗篇，他们说：“神啊，诗篇啊，弥迦书7:18-20，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的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入深海。所以海是罪恶的象征。所以圣经说海的时候，你要知道海不是好东西啊。我们洛杉矶大家都喜欢海边，那房子贵得要死。那圣经说海都是指罪恶的地方啊，罪恶的地方。所以这个扔到海，然后呢，他们读完这个经文以后，每个人把衣服拿起来，就是啊，扇一扇，把他们罪都扇到海里边去，就过去了。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春节的习惯，春节的习惯。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要向神献上感恩。看到诗篇的时候，感谢主，你看我们这位神，他眷顾，从岁首到年终，眷顾大地。他知道大地的需要，他就降下透雨。请问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年，我们这位神有没有眷顾你？你感觉到你被神眷顾的，请举手。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无论高山低谷，这一年我经历了很多弟兄姊妹的他们的眼泪，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失望，我经历过很多。当他们跟我谈的时候，我牧师能说什么呢？牧师只能说最标准的话，你要对神有信心，你们神一定带领你走过去的。这个标准的话今天真成了祝福啊。 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走人生的道路，我们有这位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和我们一同走，对不对？他与我们同行，就像以诺与主同行300年。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能活90岁，我们就能与主同行90年，然后我们就一直走到主的家中去了，对不对？那我们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圣经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兄弟会加给我们。我们求上帝的国和义，我们来敬拜神，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所需用的他都会加给我们。我看到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了身份愁苦啊，我们被拒绝，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啊。今天王冕弟兄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特别感恩啊。今天主日崇拜他跑到前面，就牧师啊，我等了你20多天没见到你，我去东部嘛，他说感谢神，我要告诉你啊，我们的通过了，感谢主。所以我们这位神他眷顾我们，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为你预备一切，他浇灌地的犁沟，润平犁脊，使甘霖，让甘霖使大地软和，大地软和。所以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昨天晚上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说做主门徒怎么能够永远的跟主建立关系，太难了，那太难了。那我们要认识什么？首先认识说我们的生活是在恩典中的，不是靠自己努力的，我们达不到，但是这位神会给恩典给你。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感恩，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所做的就是感恩。我们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彩虹会出现的。那在风雨的时候感恩，还是在彩虹的时候感恩？弟兄姊妹告诉我，就在风雨的时候感恩。一般人会在彩虹的时候感恩，比方说我们找工作找到了，我们感谢主，可是没找到之前我们埋怨主，对不对？会不会啊？会的啊。比方说我们绿卡没有拿到之前我们埋怨主，别人通过我就通不过，我比他的证据还确凿，可是我们就没通过，为什么呢？可是如果你能学会在最难的时候感恩，那说明你的生命就不完全是自然的生命了，就已经有属灵的生命的成分在里边。所以我们要感恩，基督徒能做的就是感谢神，感谢神。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在写诗篇的时候，他感谢上帝，哇，他说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啊，神啊，有哪一位可以像你呢？啊，哪一位像你呢？感谢我们这位神可以这样的爱我们啊，保守我们的每一天，保守我们的每一步，保守我们的每一个心怀意念，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跟随他。第二点，我们看到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眷顾。我们今天要解这段经文，以色列在神的启示下，摩西带领他们离开了为奴之地，来到了流奶与蜜之地，然后约书亚带领他们向前冲啊。摩西临走的时候，耶和华晓谕摩西亚，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啊，刚强，你要得地为业啊，谨守遵行你神吩咐你的话语，谨守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那个时候迦南地都是很高大的一些人，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老的一代已经倒闭在旷野里边了，年轻的一代生在旷野里的，最早生在旷野已经40岁了，大多都20-30岁的壮丁都是生在旷野里边啊。他们这一代的人跟完全不一样了，这代人是在有信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第一代的人是常人的怀疑上帝，埋怨上帝，疑惑上帝，可是这第二代他们信心十足，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得到每一块土地。所以上帝对他们讲话，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首先神的应许，你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我们这个弟兄怎么样记住这个词叫应许啊？应许，神好像有首歌，神没应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神却应许他如何如何的爱你，在苦难中带领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要进去得地为业，这是神的应许。当神应许你的时候，他就会赐给你能力，赐给你能力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就怀着一种强烈的愿望，他们得到那块流奶鱼蜜之地，因为是神向他们祖宗所立的约，这块土地就要永远的给他们。我常常想到这块土地，以色列人拿下来以后，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好多年，后来就 因为他们的王的败坏，他们开始拜偶像，他们就开始就被掳，最后到了庞贝将军的时候啊，罗马帝国把以色列打下来，拆了城墙，以色列耶路撒冷城没有了，以色列从此流落到世界各地。有多少年时间？弟兄姊妹告诉我，2000年。2000年，他们祖宗给的这块土地没了。那2000年，这块土地被外邦人居住，被异教徒居住，他们的圣殿成了穆斯林的 temple， 嗯。这现在全世界最著名的一个金色的穆斯林的那个 temple， 就是在圣殿的根基之上被烧掉了，他们又建了一个。以色列人2000年来被扔到世界各地，他们一代一代的蒙受苦难，他们想念他们的家乡，他们回不去。所以诗篇有时候诗篇说，当他们坐在柳树下弹起那个琴，他们就哭了。然后他们就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思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他们对自己立下一个志愿，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可是这位神，这位爱他们的神，把这块土地给他们，他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呢？一代又一代的回不去。2000年，你想得多少代过去了？我今天已经离开中国28年了，我没有回去过。我跟以色列，我能够体会到以色列在柳树下，他们弹起那个琴，他们就哭了那种感觉。我在来到美国前十年，一到过春节，我一定会哭的。那这些年就不再哭了，越来越少了，因为眼泪也少了，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我的父母走了，我就知道那块土地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有了更美的家，洛杉矶，你们还有天上。所以那天这天我到东部跟几个老朋友吃饭，苏小康啊，这个几个老朋友跟我吃饭的时候，有个叫李恒清的弟兄啊，就跟我说，哎呀，伯利啊，这个特别那次你跟我们讲，特别这个感动你父亲讲的一句话。我父亲94岁离开的，我父亲跟我讲，儿子，我们天上见吧。因为他对地上的一切的盼望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感谢主，我们有个天上的盼望。那我的母亲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伯利，妈想你。你看我这两位老父母临走的最后一句话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他有7个孩子，他都没有对其他的孩子讲什么，他只都对我讲，一个说我们天上见吧，一个说我想你。为什么？因为这位儿子是漂流在外的，这位儿子是不能够回家的。所以我们这位神跟我们的父母一样，他最眷恋那个漂泊在外的孩子，他最惦记他，他让他回家，他给他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说，就是在天上，这个家谁都夺不走。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去，我真是盼望那天我们能在那里相聚，我们可以欢喜地谈洛杉矶 Ontario 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我能够体会到以色列得地为业，后来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帝在1948年又还给他们了，对不对？他们重新得地为业，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上。当以色列回到那块土地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当以色列国成立的时候，重新复国的时候，阿拉伯地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6个阿拉伯人只有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成立的第一个月，这个国家就面对着联军，阿拉伯联军的攻占，那是要消灭他们。阿拉伯联军啊，这个他们有多少400多辆坦克，多少飞机，几十万的大军，以色列人那时候加一起才几万人，全是步枪，就有一个坦克还没有炮，他们能打胜吗？他们胜了一次，胜了2次，一直胜到今天，越打越强壮。 这位神是守约的神，你们，这位神是施慈爱的神，这位神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他告诉你要得地的为业，那块地是我赐给你和你们的祖宗的，赐给你们祖宗和你们后代的，但是你们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所以当我赐给你这块地的时候，就神的恩典，那块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这地，神也应许他们，我要保护你们，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的眼目看顾这地，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被上帝来保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从岁首到年终，我们是得到保护。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今天我们有了住房，我们有了工作，我们有了家庭，我们有了儿女，上帝是不是祝福我们，看顾我们？不要为你的儿女抱怨，不要为你的家庭抱怨。你来的时候啥都没有，我来的时候，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穿短裤来的，知道吧？现在很多人来了，哇，一下来了就能买 BMW， 我们那儿多羡慕啊！我们那时候，我到美国，我第一站到纽约，然后纽约给我派了一个飞机，就把我运到了费城，那飞机就我一个人，下了飞机说有个女警察接我，我就看那个女警察，我跟着就走了。那女警察是机场的，跟我啥关系都没有，她也不知道干嘛的，就把我丢了，丢了。然后晚上搞来搞去，把我送到一些留学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会这个主席王健的家中，王健的房子里住了一大群留学生，我就踩到房下往上看，停着很多的小汽车，我说哇，这么多的小汽车，他说你也会有。第二天他开着一个小汽车送我到普林斯顿，这个王健那小汽车500块钱买的，哇，好漂亮，好漂亮！我在中国就开拖拉机，没开过汽车，你知道吗？然后他给我一张支票，相当于汽车的钱。他给我一张纸，我说什么？他说这是支票，你存进去。你刚来美国没有钱，我可以帮助你。这张支票500块钱，对于留学生多大的一笔？我还没有账号，我也存不进去。一直到王健走了，我都没有存进去这张支票。我每当我拿到这边，我会想到这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叫王健，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因为没有信耶稣，他就把他的生命放在了科学上，或者放在其他什么。他娶了个太太，从中国娶来，2年以后太太离开他了，他就想不开，就在楼上跳下去了。物理学的博士，中国的科技大学的最优秀的少年班的学生，为了爱情。我那天我去滨州去布道，大家说哎，有一个大学生过来说，你认识王健吗？我说哎，他在哪儿？我还找他呢，我现在我想见见他，跟他谈谈那500块钱的支票。我当时对我来说多大的一个爱。他说你知道吗，他跳下去了，然后他妹妹来了，那天我呼召他妹妹信主了，走到前面说我是王健的妹妹。他说我的哥哥一直说你说你，你们很好的朋友，你知道吗，他跳的时候就在我的手中跳下去了，你想那有多大的伤害。他跳的时候他的妹妹发现了，一手拽住他，他跳完就后悔了，他就往上爬，往上爬，在医院的楼上，可是妹妹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掉下去了。我常常想，我们多么高的学问，都不是我们安全的保障。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可能我们每个人遇到生命最难的时候，都可能选择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也想过好多次，我常常会想到我离开世界会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因为我信了这位主，我知道这位神他保守我的明天，他引导我的明天，所以我就不惧怕。我当时就想，王健如果早早的信主，早信耶稣，他一定今天是教会的一个很好的同工，他一定跟我们一样还在一起的欢乐的行走天路。所以我们感谢神，要对神有全然的信靠啊！我 们这位神从岁数到年终他都顾念我们。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说，从岁年终到岁首的心智，我们调过来，从年终，我们从大年三十，明天的大年三十，后天开始新的一年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一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做了好多的事情。第一个，你看挪亚，在圣经说大年初一那一天，挪亚献上祭，向神献上感恩的祭啊。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出埃及记载说，大年初一的时候，以色列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啊。以色列告诉我们说，大年初以色列人他们开始读神的话，大声的朗读。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从年终到岁首，我们整整的一年，我们该如何来活呢？我们应该展望眼前的一切，纪念神的恩典，不仅忘记过去，还要努力面前，还要能够活出上帝期待我们所活出来的。所以2019年，首先我们要立志传扬福音，你们哈利路亚。我今天走到东部，我走了一圈，我到了我们的维吉尼亚教会，然后我们也到了这个费城的教会啊。我看到了维吉尼亚我们新上任的燕鹏牧师，新聘来的，感谢主啊。看到昨天他们春节联欢晚会，哇，那节目演得精彩啊，发来的短视频，发来的照片，晚上看的时候我都激动不已。然后我们又到了费城，哇，那天费城教堂挤得满满，刚租了一个新的教堂，30多个老人他们自己坐着公车倒火车从老人院来到教会。哇，有一个86岁一个老人家唱诗歌4首歌从头唱到尾来赞美神。我想我如果能够80多岁，我也可以这么站着，感谢主，哈利路亚。然后我又到了纽约，纽约的教堂挤得满满都坐不下，那么大的风雪，那么冷的天气，教堂里最温暖，神的爱就在教堂。好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他们拥到台前接受耶稣基督。前两天我也跟澳大利亚我们分堂的张雅琪牧师来，一直在微信上通微信啊。澳大利亚这个教会从今年年初的40人突破了100多人，短短这个时间，上帝把很大的祝福赐给我们。很多很难信主的人，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所以马上我们又开始长岛的分堂，马上我们又开始新加坡的分堂，马上我们又开始南非的分堂。所以我们的教会一个一个的被建造起来，我们的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向新移民传扬耶稣的好消息。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你看，传扬福音，横切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传福音是我们丰荣华教会最大的特点。我们每一年，我们去年一年，我们又将近100多人受洗。我们每一年都100多人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在我们洛杉矶分堂。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立志传福音。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又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在医院里待了4年啊，奄奄一息，常常疾病。所以我那天有个人在我的东北老乡在我那个微信上给我留话说，牧师啊，你的身体总赖巴的，你都知道什么赖巴的吗？有没有东北人懂什么叫赖巴的啊？赖巴的不是腊巴，是赖巴的，就说总是软软弱弱的，你这身体总是赖巴的。那我就说赖巴的好，赖巴就经历恩典更大，对不对？你没有病的人你不会感谢医生的，你有了病才感谢。哇，感谢主了。我昨天开始吃化开始吃那个不是化疗，我开始吃抗生素了。我这一直就挺了一个月没吃抗生素，我就以为我的体力能好，但挺了一月挺不过去了。医生昨天打电话给李世民，医生李世民说，我利亚，你这个年龄了，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了，你赶紧吃抗生素吧，不是抗生素好不了的。这次是感冒很凶啊，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过两天又回来了啊，你知道吧。所以这个感谢神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一传福音我就没病，我一不传福音就有病，就我一出去布道啥病没有， 一跑出去处理教会各方面的事情，矛盾就有病，你知道吗？这弟兄姊妹啊，千万别闹矛盾，因为闹矛盾牧师就有病。好好传福音，牧师就健健康康的，对不对？感谢主。你看他说，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有一天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如何去见主的面呢？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说，你带了几个人信耶稣啊？信我？你不好意思，你还像中国人，我拿点礼物贿赂一下子，到天上啥都拿不去。你唯一能带的，就你带了多人信耶稣，把多人带到教会来，上帝都纪念你，明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想一想，如果我们一年中一天带人信主，那是不可能的，我没那能力，我们就365个人呢，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带一个人，那就50多个人呢。那我们一年带一个人呢，总是可以的嘛，或者一个月带一个人，12个人，我们一个月带一个人来到教会，4个礼拜总是做得到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带人来，4个礼拜我们都没来，那我们怎么能带人信主呢？所以来到主的面前。那如果我们一年带一个人信主，我们教会就倍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盼望我们新的一年传扬福音，用你的手机微信的时候多发点教会的好消息。我很感谢主，对青年团契我要表扬啊，青年团契完全，你到看他们的微信群，过去都大塞吃喝，现在都没了，现在都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在教会做工，洗碗刷盘子的镜头，把洗过的镜头，哇哇，给自己掌声很响啊，哈利路亚。你看呢，这个过去我们排洗碗的时候，我们都不排青年团体，觉得这些俊男美女他们排他们穿得那么好也不好意思，后来他们主动要去，我告诉你，他们去洗碗做那个厨房做的是最干净的，真感谢主。你看今天上台敬拜都是他们青年团体啊，穿的都是红红火过年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向青年团体学习，我们其他的团体都学习他们，在微信上一晒就是教会什么活动啊，教会什么活动啊，教会哪个牧师讲道，那感谢主。看了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你在你的微信里边，你就看到你传什么，就看到你的素质，关键是素质。打开微信群就看到每人的素质，有的人全是海鲜，就海鲜的素质，知道吗？你看你传点属灵的，有点思想性的东西，素质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要传丰盛华教会弟兄姊妹啊，素质最高，一看就是传福音的，因为这个素质你传的会积到天上去的，对不对？一个人你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耶稣给你，这是给的最好的，信了主了，上帝会引导他前面的道路。第二点，我们要立志做过陶主喜悦的生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9说，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这是保罗一生追求的目标。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他人生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过去敌基督，现在他传扬基督。过去他这个把基督徒抓到监里去，现在他把那些监狱里的狱卒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呢，保罗提醒提摩太，提醒神的儿女，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新的一年我们要立了志向，所有的事情讨主的喜悦。第三点，我们要立志为主受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过年的时候我们吃的这么好的食物，这么欢乐的气氛，我们要想一想在苦难中的人，想一想那些还在监狱里的基督徒。我不知道这几天你们想过王毅牧师和蒋荣师母没有，那我想到他我都会流泪的啊，我都会流泪的。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两位优秀的牧师和师母，我的好朋友，现在监狱里边，他们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当年被控2个罪，叫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推翻政府罪。这2个罪现在没有了，没有反革命罪了，但是把这2罪合到一起叫颠覆国家政权罪，是一样的。这个罪判得很重啊， 然后昨天我看到我一个朋友传给我一段图片，写到他的儿子王舒亚，大胖孩子，小名叫大头，现在就奶奶带着他弟兄姊妹各家来吃饭，他去理发店去理个发，一堆警察跟着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着他，然后呢，别人问他说：“大头啊，大头，如果你要坐牢，你还信主吗？”他说：“我信呐。”说：“为什么？因为我信了，我就跟我爸一起坐牢了。”他说：“那你关到监狱里不一定跟你爸关到一个监狱的，会跟你分开关的。”他说：“那我也信，因为我又跟我爸更近。”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儿女啊，我就觉得王一牧师教育自己的孩子非常的成功。这个孩子从小没有看到爸爸妈妈坐牢就软弱了，哎，爸爸坐牢了，我们信主有什么好处？坐牢了，对不对？但是孩子说：“我愿意信耶稣，我就跟我爸爸一起坐牢，我跟我爸爸更近。”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说，彼得在前书四章十二到十四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吧：“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喜欢，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不要委屈，因为你已经有福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被人家辱骂没有什么，因为在基督里边是为了服侍主，为了耶稣的名受的辱骂。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们也为除了王一牧师以外，还有国内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聚会，还有现在在这个回教的国家，在非洲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虽然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但可以用祷告来托着他们，因为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多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最后一点，我们要立志为主而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写的多好啊！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了。弟兄姊妹，当保罗信了耶稣，他说：“我已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可以放下世界所有的来得着基督。”我们人生就有了盼望，有了喜乐。你们，我们请敬拜团，请我们这个青年，我们这个青年团契的，给他们个掌声，哈利路亚！感谢主。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现在青年团契好兴旺哦，后边那边你看坐着都是青年团契的，感谢主。我们来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把我们新的一年交给上帝。从中国的农历2018年过去了，201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献上感恩，让我们对神说：“我们一生跟随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喜乐。”哈利路亚。一生爱你，
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无
你不仅眷顾着全地，你也眷顾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我们的缺乏你都知道，我们的苦痛你都知道，我们的疾病你都知道。主啊，我们谢谢你过去年引导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医治了我们身体的疾病和软弱，让我们可以来到洛杉矶，来到美国，可以得地为业，开始我们全新的生活。现在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每个听从你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来到新的土地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说让我们在新的土地可以得地为业，因为那地是有山有水秋雨之福之地。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在我面前展开的一切，让凭着信心可以进入。亲爱的主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身体有软弱的求你来医治，生活里有缺乏的求你来补足，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必不至缺乏。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所求所想在基督里边都得以成就，因为你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你的义，我们需要的你都会加给我们。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不知道有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有个机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我们一样成为上帝的儿女，愿意吗？愿意请举手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赞美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圣经说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圣经说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举手那一刻，旧事都过去了，新的在你面前展开，上帝赐给你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举手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感谢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没有？那边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今天是中国的年底，马上年终。感谢主。那边还有一位。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你举手到一刻，你就把过去的全部抛到过去，前面的上帝给你的秋雨之福之地在你面前展开，凭着信心得到基督，得到我们永生的生命，得到上帝给你地上最美的祝福。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如果弟兄姊妹今天你也说，主啊，我虽然我信了耶稣，但是我常常软弱，我愿在你里面2019年我刚强起来，为你传扬福音，请举手。哈利路亚。为你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请举手。2019年我宣告在上帝的祝福中度过，每一步经历上帝的恩典和同在。哈利路亚。
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心如誓言，一生不悔。
弟兄姊妹来进入我们这个新的我们这一个教会的大家庭，得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真是满心的欢喜和快乐。虽然我们这个教会比较新，我们也成立没有几年，我们的人数也不多，但是就是刚才牧师所讲的，我们这几年基本上每年都有近百人的受洗，因着我们弟兄姊妹牧师一起传扬福音，每年都有近百人的受洗。虽然我们教会的 聚会人数可能是300人不到，我们普通的会员可能是200多人，但是神大大的使用我们这样一个教会，这是我们唯有满心的欢喜和感谢。这是我们继续的在新的一年里面求神来继续的使用我们这一个教会，感谢主。好，我们下面是基督徒奉献的时间，我们有请招待的同工到前面来。好，我们一起为着奉献我们来祷告。主啊，何等的感谢你，是的，真是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看见你的恩手一直的扶持我们，一直的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的恩典也一直与我们同在，这是看见你带着我们教会走过一年又一年。主啊，真是看见你自己的恩典一直的伴随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路径上也是滴满了自由。主啊，我们真是再一次的恭敬，把你自己的教会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在教会来是掌权做主，求主你更大的祝福，更大的托付乃是放在我们这个教会。主啊，真是求主你来大大的使用我们这样一群人。主啊，虽然我们渺小，虽然我们也没有多大的能力，主啊，我们也是一个不大的一个教会，但是主啊，你看中我们这样一群人，这样的心智，有这样一群愿意为你摆上的弟兄姊妹，来为你奔忙，为你的福音奔忙。主啊，也愿意拿出自己你所赐给我们的，主啊，那十分之一来奉献入你自己的库中，为主所用。主啊，就求主你来看重这样的心智，也求主你大大的祝福弟兄姊妹这样甘心乐意的摆上。何等的感谢主，愿主你自己的恩典祝福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支票的抬头是 HCCC， 是我们教会的缩写，就是 Harves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的缩写。我们愿主来继续来大大的使用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这样一个小小的支起的团体。好，我们下面几样事情的报告。欢迎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敬拜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有饺子宴，是大家一起欢度新年。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我们欢迎你留下来与我们的教牧同工一起在副堂二，就是我右手边出去之后的这个房间，我们一起来共进午餐，一起来吃饺子，也有更多的交通来了解我们的教会和小组。教会是祝福大家农历新年快乐，愿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主人满意。师母的主日学已经今天已经开始，所以请报名的弟兄姊妹根据课程的安排也按时参加，非常的宝贵，这个也非常的确实，师母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摆上，大家一定好好珍惜。今天午饭之后，请教牧的同工和小组长都留下来，我们一起在小会议室，我们有教牧同工会。今天我们的财务同工，我们的执事肉丝姊妹今天是生病了，她是重感冒，也请大家多多的为她代祷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你还没有领取2018年的奉献的收据，我们可能要等到下一个礼拜。我们也多多的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每周三的晚间，我们7:45在这儿的祷告会，和每个主日早上9点钟的晨祷，9点半的晨祷会。也我们也真是多多的为现在有患病的流感，特别是我们今天张牧师也是这一次有在东部也是重感冒，今天其实感冒还没有好，今天也是为主在这儿站讲台来传讲主的信息。我们也多多的为神的仆人和我们的同工们继续的祷告，也为生病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代祷，愿主来真实的医治他们。好，我们接下来也为着弟兄姊妹的奉献，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何等的感谢你， 我们再次的把弟兄姊妹的奉献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主你自己来大大的使用。主啊，虽然是这样的一点点的五饼二鱼，主啊，但是我们要放在你的手中来为主所用，你会来掰开来喂养众人，喂养千万的人。主啊，这是也求主你大大的祝福，愿主你自己的祝福上接下流，主啊，流到这每一个奉献的手。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